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理财方面的专家，那么也是保险啊，财会方面的专家，他们分别是徐仁义，欢迎徐仁义。
谢谢主持人。
还有一位是克里斯蒂娜，那个克里斯蒂娜王啊，那欢迎克里斯蒂娜。
谢谢小袁。
我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的每周财经采取了一些新的形式，那么我们会每周邀请财经方面的专家来给我们介绍相关的知识。那今年呢，我们知道华盛顿州颁布了有关长期护理的一个新的税法，是吧？那么这个新的税法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想要请两位介绍一下。但是在介绍之前，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啊。首先我们那个徐仁义呢，他是一位注册会计师 CPA 对吧？然后呢，是一家事务所叫 Helen Moss 跟 E 那个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还有 Christina 王呢，是一名高级的市场主管，那么他有 MBA 的学位，现在在长青那个财经团队工作，对吧？那么如果我介绍的不周之处呢，请两位自己请两位补充啊。
谢谢小
的，谢谢。
好，那就是华盛顿州颁发的那个长期护理的新的税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你们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的，小袁，我是 Susan E 哈，我来介绍一下华州的这个新的工资税啊，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华州呢是咱们美国应该是全国的第一个州率先出台了这个新法。这个新法呢是要征收一个 0.58% 的工资税。那这个征收时间呢是从2022年的1月1日开始进行征收。征收了以后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每一个华州领取工资的人哈都需要交这个税，除非你有自己的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你可以选择不加入。但是呢，如果说你要是有作为一个雇员拿到 W2， 那么你所有的工资都要交这个 0.58% 的工资税，而且这一部分是由员工来缴纳的所以这是它的特点之一。那么华州为什么会出台这个法案呢？就是因为在华州我们有很多居民，而且老龄化也比较严重，在今后的一二十年吧，据华州的这个数据统计的话呢，有很多人呢会需要长期护理。那么在这里我也想跟听众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长期护理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退休以后哈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很多人可能因为需要长期护理，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退休金都花掉了哈，那么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是来由政府来就是支付这些长期护理的费用。所以呢华州就是出台了这个工资税。工资税的征收是从2022年的1月1日开始征收。那么理赔的话呢是在2025年的 1月1日才开始进行理赔。他这个当然如果说你是在华州的雇员，将来的话在华州退休，而且你也已经有交够了足够的这个工资税的话呢，那你可以享受华州的这个福利。华州的福利我也想在这儿介绍一下，是终生的这个理赔的额度是36,500块钱，在目前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好的，那个 Christina，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对，而且呢这个税呢是就是说对于这个收入越高，那么你缴的就会越多，所以很多的现在可能年轻人也比较关注现在这个长期护理税，因为呢他们可能会要工作20年、25年、30年甚至40年更长的时间，那么综合考虑来讲，是不是自己来拥有自己能够掌控的长期护理会更好一些。那么像刚才 Susan 也讲了，因为总共你的这个 lifetime 的 benefit 只有36,500，是真正护理的使用，这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统计的数字，华州的这个长期护理所需要花费的费用，一个人大约在去年的统计数字来讲是85,000多，刚才苏森也讲了，那么将来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如果是能够用上这个税的话，36,500是什么一个概念，是一个一天100块钱的一个概念，那么365天也就是一年的时间，你这个钱就没有了。所以呢我觉得实际上华州征收这个税是好事，但是呢我们同时要看一下，正好利用这个契机，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考虑一下，哪怕是年轻人，甚至是40岁、50岁，也是中年这个期间，我们应该更好的、更严谨的根据自己的家庭状况来严肃的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以前华州是不征收工资税的，那么从2022年开始要就那个长期护理这个目的征收0.58%，是吧？然后征收的目的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是平均每人36,000多，就是终身用在人的身上。那么如果自己已经买了长期护理的保险的话，就可以不交，是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吗？
对，
是的是的。我想再补充一下哈，他当然说这个是对华州居民来说是一个利好哈，因为就是说集大家之力，实际上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资金池，那么呢工资高的人呢就是多做贡献，对吧？他是没有上限的。那么呢他能享受到什么样的理赔的项目呢？我想在这儿介绍一下哈，还是比较全面的，比如说有人在家里进行照顾啊，对你进行照顾，或者是你这个护理需要使用或者是安装的设备。另外呢就是有些家庭安全评估，比如说你需要特殊的设备啊，你这个不能自理的一些活动，也不能自如的活动的话，也是可以享受这个理赔的。还有送上门食物，还有叫车看医生。所以总的来说华州的这个福利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金额太少太少，跟我们华州的尤其是西雅图地区的这个标准来说，就是差的特别远了，根本可以说是很快就会被花掉的。因为现在的护理院就是目前的钱以目前的标准来看的话，现在如果你去护理院的话，一个月10,000块钱都是还不是最好的，应该说。
是。
那么如果自己买这样的长期护理的保险的话，付的钱是不是比这个0.58%更多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觉得呢是可以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呢是为了大家解决这个，就是说啊，我现在的这个工资比较高，我可能不想交这么多税。然后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如果你单独买这个长期护理的话，可能这有基本上我们总结了一下啊，在这个美国你可以有四种方式来购买这个人寿这个长期护理的保险。那么根据你这购买的方式不同，所以有可能就是变成了这个可能 standalone policy， 我想大家可能也听说过，也就是说可能每个人都有汽车吧，你的汽车保险不出险不赔付，对吧？出了险了你就拿去用就好了。那么长期护理这种 standalone policy 呢也是这个概念，那你这个 70% 的概率可能会用得上，所以你出险了呢你就去用。这种保险呢是根据年龄和这个健康的不同的程度来设定，所以年纪越轻那么你的保费就越低，因为你的这个出险率可能会比老人要少小得多，所以你的保费就会相对来讲会低。但是这个怎么衡量呢，还是要像我刚才说要因人而异，可能你现在已经是一个56岁的人，或者你现在只是一个21岁的一个年轻的刚刚开始要工作的，那你们之间交的钱是不一样的，所以有风险在里面去承担。但是呢其他的方法呢就要看我们要综合，所以我就说每一个人的家庭状况也不一样，所以刚刚比如说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可能开始这个赚钱刚刚起步，可能一个码工的话一年也是8万或是10万以上的一个精英做的比较好的，那么可能有一些存钱的这个基础，如果你可以存钱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趁着年轻做早一点做一下这个这方面的计划，不仅仅是为了长期护理的使用，因为我们还有的这个代理的一些公司你可以把它和这个人寿保险绑定，因为绑定人寿保险的话你的钱实际上你就是为自己在存钱，至于你存多与存少那就看你的支付能力，看你的这个存钱的这个能力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是一个月能够省下100块钱，存100块钱在这个保险再加上长期护理的这么一个 rider 的话，那么这个钱你虽然现在不想用现在也不需要用，但是你到了你退休的年龄有可能你就可以拿出来用，所以 70% 的几率你可以用上， 30% 的几率有可能你不用，不用的话你就可以把你自己这一辈子存的钱再拿回来，所以里外里这个钱还是从左口袋放到了 右口袋，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想所说的资产一个重新配置一个方案的管理，所以你看你的钱放在哪里能够为你的家庭带来更加良好的一个回报。所以我现在就是两种。
你就说那个长期护理的保险作为人寿保险的一个 rider 的话，就是您付的保费是可以像存款一样积累起来的，是吗？
对，是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要看大家，也是当然因为是和保险绑定的话，所以它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你要身体很健康，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看你要想要放多少钱，然后再结合你的这个现在的工资你想要怎么去配置它。有些人说啊，我是买最少的是最好，但是你要看你可能有其他的做股票基金啊证券方面的投资，你可能配置一个小的，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是做一个未雨绸缪的计划来讲，10万够不够？像3万6500已经都不够了，10万会不会够呢？那么10万多长时间你才能够保证你这个长期护理真正有人会照顾你，然后就够了呢？你的家人甚至是就是说放弃工作来照顾你，是不是这个费用现在是这么高，那么20年30年之后的费用应该是怎么样，所以要把这个通货膨胀的几率要考虑进去。
我想补充一下哈，就是说华州的这个工资税啊，如果你符合了这个理赔的条件呢，除了你要工作够一定的时限和年限之外，另外你在接受赔的时候必须是住在华州的居民。那如果说 我们中间有朋友说，哎，我想退休了去亚利桑那或者是去佛罗里达居住，和孩子在一起居住，那你就肯定是不能够享受这个华州的这个赔付了，即使是你符合条件，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呢，华州的理赔是以报销的形式啊，直接支付给护理单位的，他不是说给你现金。那么我觉得从就是这个私人保险公司哈，这个他们提供的这些保险的选项呢，可以通常呢咱们都可以量身制作吧。另外，同样的支付同样的保费的话，应该说性价比会更好。而且呢，有些公司还可以是现金理赔，甚至于是国际理赔。我认为这个是比华州的这个这个赔付要性价比要好的地方。
而且不管你住在哪里，你都可以使用得上的，所以没有地域的限制。那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对于上岁数的这个年龄层次，比如说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人还在一直在工作的，他们可能已经对这个在这一辈子的，已经挣了一些，已经挣到了钱，而且呢是一个财富积累的过程。那么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可能对于这个风险转移这个风险还有这个保险的需求呢，可能没有这么高。像有一些为什么我刚才介绍的是，就是一种把长期护理的 rider 加在保险。那么对于家庭有这个就是有孩子还未成年这些家庭，他有这个需求，所以把它绑定在一起，你的性价比会更好。那对于上岁数的人来讲，他可能有一定的资金积累，那么他也可以就是说用这个资金积累呢。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作为这个年金的形式，放这一笔钱进去，然后如果发生长期护理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呢会给你 triple，就是3倍的这个赔偿。所以可能你放了一个10万或者是20万，那你这个长期护理发生的时候是一个60万的一个赔付，而且你所取出来的来作为长期护理用的这个都有税的好处，你是不需要上税的。所以呢，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哎，我可能没有一次性，我不可能，就是不太可能一次性把一大笔钱放进去，但我能不能折，就是累积成10年？我现在50岁，我用10年的时间把它交齐，等我退休的时候不工作了，我就不用再交了。那么根据你的这个 daily benefit，也就是每天你比如说我将来退休的时候，我想一个月拿5000块钱，万一长期护理发生了，我的赔付我就5000块钱或者1万块钱一个月。我就是，然后再加上我个人的一些存款呢，其他的资金方式，然后把它累加在一起，可能就够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帮他这个倒算出来，如果你一个月需要5000块钱，那么你现在每个月需要放多少钱？然后用这种方式来计算也可以的。
这个还是有很多的学问，对吧？那刚刚那
嗯哼。嗯。
个新人到那个国际理赔，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比如说出国，比如说回中国生病了，然后有费用可以理赔，还是在国内可以买这个产品？是，究竟是国际理赔是怎么回事？
好的，我想的话，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长期护理哈，就是通常情况下是哪几个日常行为你就是不能够自理了，可以接受这个长期护理。这里面包括你这个洗澡、穿衣、吃饭、上厕所还有这个从床移到轮椅。我说了几个了，5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日常行为，如果有2个的话，不能履行呢，那么这个医生，你的医生哈，需要出一个这样的证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理赔了。那么国际理赔是这样，你的国际就是说，有一些公司啊，不是每一个公司都可以做国际理赔的。那么国际理赔的话，那就是他给你 首先它是给你这个现金支付，也就是说呢，你可以人住在国外，只要你能满足是美国有美国资质的医生来证明你需要这个护理了，你是发生了这个不能自己照顾自己这样的两个行为，六个行为中的两个行为不能自理的话呢，那么保险公司就要每个月支付你这个现金，也就是说所谓的国际理赔，就是不管你住在哪里，你住在中国也是可以进行理赔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是如果你住在国外的话，就是没有人没有在美国的话呢，它有时间的要求，或者是说呢它这个理赔的额度呢它会给你打一个折扣，每一个公司有一些不同的。对
对，我们代理的这个有这个公司呢做国际理赔的，现在就是有这个资质的也只有这么几家，不能说家家都可以，多数的保险公司你本人就是说还是要回到美国来享受，虽然他是给你现金支付，那么你本人还是要在美国这边，所以有一些公司只有一两家我们
两家
可以对wire transfer 到你，比如说你人在中国，很多我们大陆的客户就是中国的客户，他可能
华州现在就是这个长期护理交的税，如果有人回国了，那华州能够那个州里面能支付吗？刚刚讲的那个国际理赔是那个
是私人的公司，你必须要自己单独买这个。那么华州的你本人必须要在华州退休，在华州发生长期护理才能够，而且你自己要先垫付，然后这个 reimburse 就是说交上去单据，然后呢他再给你返钱。
那如果在这个护理发生在中国交的单据，华州是不会报销的是吧？
他的条件据我们了解是，就是说你必须是华州的居民，你住在别的州都不可以，如果是住在中国也是不可以的。对，
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我相信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学问啊，就是讲的也都挺好。刚刚你们提到什么，就是 rider 啊，什么眼镜啊，或者什么，就是能不能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几岁，然后存多少钱，然后正常的年金是多少，然后另外交多少才能够把那个长期护理给加上去。
这个我来说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需要用电脑来 run 一下这个软件才能看。但是呢我现在就是代理的一些客人呢层次年龄层次也不太一样，我就给您简单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一个这个25岁的这个IT 吧，我最近就是上几个月刚刚帮他做的，所以他是一个搞 IT 的工程师。那么他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虽然是年轻25岁，但是他每个月呢可以放这个500块钱的一个，但是他是希望是存一些钱的，把他因为他有放 401k 对吗？他们在这个大公司工作的，
我这边信号不好。
都 contribute 401k， 那么我跟他讲 401k 呢是你这个是税后，就是说这个钱还从来没有上过税的，那么等你什么时候需要拿出来用的时候，超过59岁半以后呢，你拿出来用的时候需要 100% 上税的。那么你如果你现在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话，你可以存一点钱放在这个以后有机会拿出钱来但是 100% 不需要交税的账户里，你要不要这样做呢？同时还能解决你长期护理的这个费用的问题。所以呢对于一个25岁的年轻人来讲，他放了一个500块钱呢，他的保额呢是75万，那么他将来呢这个投资呢一共是18万，他可以从他这个70岁开始作为他的 supplement， 就是退休金的补充吧，可以拿出这个如果他是拿到85岁的话，差不多是100万，可以拿出100万的这个，所以18万和100万的这个概念哈，这个是我当时给他 run 那个 illustration 的时候我记住的一个数字，同时他有一个长期护理， 那么选2%长期护理发生的时候呢，它是怎么来使用呢？比如说因为它从70岁开始取钱，那么它的当时的最初的保额呢，是从第一天开始它就有这个 risk transfer 的死亡的赔付是100万，长期护理如果发生了，从第一天开始它就是100万乘以2%，所以一个月是2万。那么没有发生呢，它可能是因为很年轻嘛，可能到了70-80岁的时候用的时候，它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取钱了，所以它比如说它这100万已经开始取了、不是100万 sorry 我刚才说的75万已经开始取了，那么开始取的时候它一直取，那么它里面的钱还剩下50万，那么这时候长期护理发生了，那么就是50万乘以2%，一个月10000块钱，那么作为他的长期护理，直到这个50万没有为止。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是说交费呢是交了25岁交30年，交了这个钱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量体裁衣，然后呢起到这个三个作用，一个是年轻，他可能是将来肯定会成家立业，所以这个风险呢早早的把它转移出去，所以这个保险的成本费呢就会相当低，同时呢这个 rider 呢就更少，一个月的话可能不到10块钱的一个 rider 的费用，然后呢实际上多数的钱是在这个放在一边作为存款来用，所以又解决了长期护理的将来的这个事情，然后再加上呢万一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就可以慢慢的从里面拿钱出来，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考虑就是究竟要自己买这个长期护理的保险还是让州里面扣呢，很多人可能会有很多的考虑，比如说哪个付得多，然后呢什么时候才用得上对吧，就是哪个付得多当然是一个因素，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 benefit 就是说以后比如说我现在即使多付一点，那以后如果万一需要的时候是不是能拿得更多，就是这个是肯定的对吧，如果个人买这个长期护理的保险的话，肯定是比州里面的就是那个报的更多的对吧，而且也更加灵活。
是的，因为长期护理之所以现在就是说华州能够把这个提到这个工作的议程上来加这个税，我觉得是有它的道理的。也对我们所有的在这个美国这个华州居住的人来讲也是一个敲了个警钟吧，也就是说你现在正好趁着国家有这个来把这个事情提到这个工作日程上来，那我觉得作为年轻人也好，是中层阶级也好，是我们正在奋斗的这一批，像我自己有3个孩子，那么如果我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无形中就是给家庭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到我老的时候，孩子也大了，孩子也有他自己的家庭，所以我们要就是希望我们的在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奋斗，然后有很大的精力去挣钱啊，奋斗啊，创造自己的价值，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也同样希望过一个比较优质的生活，真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也需要能够过一个就是说比较体面的生活，所以还是需要来做一下这个计划，这样的话到时候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即使是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来做的话，至少你还可以雇人或是请人，包括孩子可以来照顾你，你的生活也是很充实，而且还是过着比较有价值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认为。而且呢，我觉得我也希望能够将来就是说到老了，我们的生活照样会很幸福。
我这儿还想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长期护理保险的费用哈，只要是你买的是符合这个国税局的条件了，叫 qualified long term care 哈，就是合格的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国税局是有一定的税务抵扣和税务好处的，而且你将来拿钱的时候是完全不用交税的，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存钱的工具。而且我不知道前面我没有提到没有， 大约有70%的人会要用到哦，这是有这个数据统计数据来支持的，所以呢，这个概率还是蛮大的。
是。然后同时，我刚才那个苏珊也谈到，正好苏珊是 CPA 嘛，会计师，所以可能也可以补充一下。然后我们有些像华州有很多的小业主，对吧？自己做生意，那么自己做生意，这个购买长期护理，然后。Susan 是不是有这个税的好处？
对，不管是你是不是有生意，都是有税的好处。只要你买的是这种合格的长期护理，国税局根据你的年龄，它允许你做一定的这个税务抵扣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自己的这相当于用小钱买了一个大钱，那么将来你拿钱的时候是免税的，这就很厉害了。
是的。这比起交税的钱来讲，实际上你的这个增值，有些人说，哎，我这个 401k 里存了很多很多钱，当然你拿出来的时候还是要上交你的 income 所得税的。
啊，感谢两位专家啊，这保险理财方面的专家跟我们介绍华盛顿州即将实行的对长期护理的新的税法，然后你们对他们这个税法进行解读，然后又提出了应对的方案。那么如果有听众朋友对就是购买长期护理的保险，就是也就是应对方法嘛，有兴趣的话呢，欢迎跟我通过我们电台啊，就是跟两位专家联系，那么我们就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帮到大家。那谢谢 Susan E 还有Christina 王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每周财经。
好，谢谢小袁，我们会一定会竭诚为大家服务。
谢谢，
谢谢。